所以我们众生的怀疑啊，它是非常深非常深的怀疑。那么这种怀疑还来自于我们的思维方式啊，这是一个先天的局限性了。本来我们的心性可以是究竟如虚空，广大无边际，我们也是有无量光无量寿的，然而一念无明妄动啊，变成了我们业障身了，我们就认大海的佛欧作为自我，作为整个世界，齐齐了广大的大海。所以我们的五蕴呢，色受想行识，就使我们的知见非常的狭小，这种心量就影响到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思维方式就很可怜了，很没有智慧啊。没有智慧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用比喻来想一想，春天生夏天就死的昆虫，如果跟这个昆虫跟他去讲冬天的景象，白雪皑皑的景象，你能跟他去讲吗？他从来没有见过呀。我们在想，面对一个井底之蛙，在井里面的一个青蛙，他看到的天空就是三尺见方，他所生存的水域就是那么一些浅水。如果你说在这个三尺之外还有广袤的天空，在你的水域之外还有浩渺的大海，他怎么相信？他没有这种经验。那么我们就想，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西方极乐世界多么的艰难，我们生存在这个娑婆世界，我们本能的就不会相信他。我们在这个世间寿命只有百年呢，最多啊，我们会怎么想到另外一个世界还有无量寿啊？我们在这个世间想得到一点资身用具，那是非常辛劳啊，流血流汗呢、啊，怎么会想到还有个刹土，它是念头一动什么都有啊？啊，你想穿衣，念头一动想要什么质地的，而且都是珍宝质地的，都是金丝银丝啊组成的衣服啊，你想要住的地方，哎，七宝的宫殿自然现前了啊，你想要听什么音乐马上就能听到，想听什么法就能听到，不想听就没有这个声音。我们会想到还有这种情况吗？啊，这种念头一动出现境界啊，出现东西，无量寿经跟我们讲到，比如我们到了中午的时候念头一动，哎，由于有习气中午应该吃饭了啊，来念，哎，有这一念头马上七宝薄器自然现前了，而且这个装饭的都是薄器，什么样你想要金箔就是金箔，你想要银要琉璃玛瑙都是啊珍宝的，然后这种色香味俱全的百味佳肴自然盈满了，自然就在钵里面啊。这时候你啊，我们啊，往生者念头，这时候一旦现前之后，他倒会警觉，哎呀，我可不是在娑婆世界的那个苦恼的身体咯，非得要吃饭，而且这个饭还有贪心啊，这里我是净土的行人呢、啊，菩萨呀、啊，哎，所以他马上就不会去吃它，但是他会见色闻香，意念上领略完了，他就一个念头啊，我身上的气体很充盈啊，充沛啊，哎，饮食完毕，马上饮食念头一动，哎，这个七宝钵就自然就消失了，不需要洗碗了，哈哈，洗碗很麻烦的，大家喜欢炒菜还有点创造性的。啊，洗碗就完全的就是一个啊很麻烦的啊事务性的东西。原来我们看到这些情况，总以为这是神话呀、啊， 然后仔细的去思维它，它却是很科学的，非常符合科学的原理。大家知道上个世纪有一位很有名的科学家呀，爱因斯坦呢，基本上是揭开了20世纪科学的新篇章了，啊，他的里程碑的科学发现，相对论，啊，还有他的质能互变公式。质能互变公式是E=mc平方，就是能量 E 等于质量 m 乘上 c 速度的平方。这个简单的方程式是揭示了这个物理世界的一个秘密呀、啊，质量和能量相互转换。质量是什么？质量就是 B 所了的能量。能量是什么？能量是释放了的物质，把它释放了的物质，它是而且跟速度成正比例相关。那么这个公式刚一来的时候，很多人不相信了。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原子弹试制成功，就是那个原子基本粒子经过高速碰撞剂状态当中的裂变，释放巨大的能量制造原子弹，证明了它是正确的，物质可以释放巨大的能量。现在原子弹、中子弹、核子弹、氢弹现在是越来越厉害了啊。那么这个方程式还传达着同样一个信息，质量可以转化为能量，同样的能量也可以转化为质量的，这两者是等价的。那么能量是什么？我们的念头啊，就是一个能量啊。这个念头是可以变成东西的，我们讲心想事成了、啊。但我们这个世间它变不过来啊，转化不过来，是由于我们的念头妄想杂念太多，它不纯净了，所以到达不了那个临界点，就变不过来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往生者他心很清净了、啊，所以他的那个一动个念头的能量就能够自然的转为质量了。这个质量就是空能了、啊、从空性里面显发出来这种事项了 啊所以他很自在，就空能当中显现成为质量。这个质量念头一动，又把它回归到空性之海里面去了。这是不是很科学的事情呢？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是高科技的啊，一个世界呀、啊，啊，一个刹土啊。这个世界我们叫智能的啊，全自动化，现在是做这个。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是空能或者说佛能的一个高度自在的世界啊。你比如在七宝树，包括在每一个墙地面的每一寸地面，每一个墙壁。它都能够贯穿十方世界呀、啊，都能够原摄过来。念头一动，你想看他方世界景象就显现出来，非常清晰，就好像拿一面明亮的镜子看我们的面相看得那么清楚一样。啊，我们这世间也有点高科技啊，美国台、日本台啊，我们啊弄一弄电视台也能发布出来。但是它还需要一个中介，一个电视机，一个按钮。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不需要这些麻烦了，念头一动，遥控啊就显现了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就很难相信这个东西。我们这世间都有男人女人要组建家庭，西方极乐世界全都是男子大丈夫身，没有家庭啊，没有私有财产的，没有这个社会政治组织啊，没有货币交往的经济行为啊。那些你看你还有什么货币，整个的地面都是黄金，都是无量珍宝。我们现在有点黄金稀有金子得到一点，赶紧锁在保险柜里面 啊，还得请几个保镖。那西方极乐世界太多了，你怎么去把它放在保险柜？尤其一去以后，它本身没有我的观念，破除了身见，就没有我所占有的东西啊。那一切啊，住的地方也没有门牌号码，你这个楼多少栋，什么门牌都没有啊。啊，这样我们就觉得很难相信了啊。在这个世间，生命的诞生啊，一定要十月怀胎呀、啊，很辛苦。那么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化身了啊，莲花化身、啊。这个世间想出外旅行一下很辛苦啊，倒车呀、啊，不行啊。西方极乐世界念头一动，可以分身他方世界呀、啊，啊。可以到那去做很多事情的，然后一时吃顿饭的时间又回来了，啊，报身在西方净土不动，它的应化身就像太阳光一样的可以俯视到他方世界去。我们认知方式对我们的眼见为实，我们的经验主义的局限，我们对一个超然的存在，对一个大自在大解脱的一真法界的情况很难产生信心，怀疑啊，这个怀疑是一种烦恼之一啊。怀疑就像很污秽的东西，它不仅污秽我们的心法和心所有法，而且由于怀疑也会对他人产生感染啊。当我们念佛求往生，如果碰到不幸的人，你这个人怎么傻瓜还会相信那些东西啊，那都是怎么可能有啊，是吧？它会有传染性的。那么信心依法是清净的，这个信心就是对西方极乐世界这种一真法界涅槃的状态要相信它的存在啊，要对于这种存在，这种阿弥陀佛建构的无尽的净土产生好药之心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为我来建构的，无尽的庄严就是我本有的财富，我起一种希望之心，好药之心去继承这一份财富啊。那么这种信心确实需要智慧，这个智慧是从清净心里面流现出来的，所以这个信心就是清净之法，清净我们的心法和心所有法。由于我们有信心的力量，信心首先要扎根呐、啊，叫信根呐、啊，啊，信根扎下去，破土而出产生的力量啊，这种力量一旦产生，不会受它动摇啊，对，啊，这个信心就是智慧，就是实相。所以《金刚经》讲清净信心则生实相啊，清净的信心跟实相是等量齐观的啊。你有清净的信心，能够显发我们本有的佛性实相，同时我们本有的佛性和实相的显现能够强化增强我们的信心，这两者有一个啊良性互动增上的关系。有了信心就好解决问题了，没有信心我们就是无量寿经讲的狐疑啊，忧郁啊，这个有怀疑就好像狐狸一样的走两步凶一啊，这个看一看有没有危险，在后面退一退，忧郁不绝啊。然后念佛念的时候又想着，哎呀，是不是存在呀？你看我一天到晚念佛，人家在赚钱，在升官发财，五欲六尘的享受，到时候我又不能往生，五欲六尘又享受不得，我不吃了大亏了，这是啊。再一想一想啊，拉倒吧，拉倒吧，那个。所以这种怀疑啊，有怀疑我们就难以切入，有。一念清净的信心切入到阿弥陀佛的大悲愿海，当即往生。信心功德不可思议，能有信心的人就是人中的白莲花，奔陀利花。南无阿弥陀佛。南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啊，诸位大德法师，诸位居士同修，啊，今天晚上我们讨论第三讲，啊，南无从归命到归元。那么今天晚上两个小时，我们用一个半钟点来讲述，留半个钟点啊回答诸位在座同修的提问啊。我们这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六字洪名呢，意义非常深远，信愿行三资粮在这六字里面也完整具足。南无，这是梵文的音译。南无这个字啊，包含着多种的含义，有礼拜的意思，有恭敬的意思，有救我的意思，有归命的意思，有归元的意思。在这种种意思里面，祖师们拈出归命啊，一心归命就是南无啊。归命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凡夫众生最看重的是生命呢，现在我们把这个自重的生命交托出来，交给阿弥陀佛，表示我们自诚、自信、自恭敬到极点的这个心。但要把这个生命交出来，不容易啊。首先，它要建立在信的基础上。如果我对你不了解，对你不相信，我怎么敢把生命交给你啊？啊，我们世间上一个生了病做一个外科手术，对那个外科医生还得要仔细的了解一下，他这个人医术怎么样啊，能不能认真负责？毕竟在手术台上几个钟点是把生命交给他呀，如果他正好是我的冤家对头，被他害了一把怎么办呢？如果他不认真负责啊，留个线团，留个剪刀在我的肚子里面怎么办呢？啊，如果他是江湖医生，用一把菜刀给我做手术怎么办呢？啊，不能轻易的交托。我们现在要把生命交托到一个对象阿弥陀佛上去，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我们要认识主要交托的这尊佛，他有不有大慈悲心啊？如果我交给他，他不仅要有大慈悲心，而且要有大威神力量。如果我交给他，他尽管有慈悲心，没有力量解决我的问题啊，这个交托也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在我们的信心的过程当中，南无的真正的体现，它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过程。既然我能够把它交托出去，我就相信了它。相信它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它能解决我的生死问题，能解决我自己办不到的成佛的问题。所以这个南无包含着信仰，也包含着回向发愿。法藏菩萨经过无央数劫积功累德的修行，用他六度万恒的所有功德凝聚在名号当中，这是佛的果地上的行呢。大恨凝聚的名号投到我们凡夫众生修行的因心呢，我们就全面的接纳了佛的果地上的功德，就好像一个孝子接纳了他的父亲给他积累的遗产一样。 所以这就是行了。南无阿弥陀佛，就是信愿行具足啊。那么这个南无的福德来自于了解自己，了解对方，建立一种生命交托的对方。我们来回顾一下南无的信心怎么样才能够建立起来。晋宗第二代祖师善导大师，历来有人称誉他是弥陀再来，他用悲心智慧给我们留下了五部九卷的晋宗的著作，尤其是观经四帖书全析观无量寿佛经。他在解释这个上品上生章原发三心，就是自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啊，原发三心即得往生。他在全息身心的时候有一段话，对我们建立真正的信心有甚深的启发意义。善导大师解释这个身信，身心就是身信之心，这个信不是佛犯的，是切入到我们灵魂深处的深切的信心。这个深信之心包含着两方面的内涵啊。第一，决定深信，自身现世罪恶生死凡夫，旷劫以来长末长流转，无有出离之缘。这是第一个深信。二者，决定深信比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救度我等啊，称彼愿力决定往生，无疑无虑。这个两方面的意义的展开，是善导大师信心获得的心路的历程。同时可以说，是绝大多数敬业行人能够获得真正信心的必由之路。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深信，决定深信，就是在知见上有一个决定无疑，没有任何的忧郁的。自身就是我们这一期孽报所感应的假合的身心，这一生是罪恶生死凡夫。罪恶是指我们的念头，无不是罪，无不是恶啊。然后由这个罪恶的念头所显发出来的身口意三业都是罪恶，由这种罪恶之因就必然导致三界六道生死轮回的苦果啊，尤其是三恶道的苦果呀。无量劫以来，这个旷劫以来，我们也曾经发过一点道心，想离开这个苦不堪言的轮转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轮回长末长流转，长末就是常常在这生死苦海当中沉默下去，就是三恶道啊。偶尔伸出头三善道，时间非常短暂，马上下去，就在这个无量生死的漩涡里面流转不已。虽然曾经有点道心想修行，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想断见惑思惑，没有这种力量，所以啊，没有出离三界六道轮回这个缘，缺这个缘呢。虽然我们具有佛性呢，虽然我们啊在轮回当中 真如自信没有减少一点，这是从理上去说。然后事项上，我们却是无明、烦恼、迷惑、颠倒，非常厚重。如果离开了诸佛从悲心建立的这个缘，而且是强缘、真上缘的话，我们永远不能从这个生死苦海当中超拔出去。佛种从缘生了，没有这个缘，没有他力的强缘，我们没有办法。对这一点呢，要深刻的认识我们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啊！认识自己很不容易，我们常常总认为自己很不错，我很清净，我是一个善人，我还很有功德。我们的眼睛常常是看别人的，这样不是那样不是，很少回光返照自己，所以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状况。要了解自己很不容易，本人原来也学点佛，也是不知天高地厚，总认为也还有点知识文化水平啊。然而我真正啊觉得自己不行了，是来自于一次百万佛号的佛期啊。在1999年，那时候中国大陆都在谈世界末日啊，啊，诺查达马斯啊，等等预言呢，啊，报纸上也在讨论这些问题。那时候我看了这些，我觉得讨论没有必要啊，得赶快找个地方念佛呀，啊，要有点把握啊，啊，这时候正好就有一个寺院的一个当家师邀请我到他寺院去。我就跟他两个人一块来念百万佛号啊，送饭过的百万佛号，一个人间房间啊，不看书不讲话，一天10万声佛号，10天100万，这是隋唐之际的一个修行方法。我就利用暑假的时候去念，这一念才发现呢自己真的不行了。第一天你不精进修行好像还不怎么地，一旦起了这个心想念的时候，马上障碍就来了。第一个障碍就是昏沉，哎呀，云山雾罩啊，哎呀，上午从来没有打瞌睡的现象，怎么一念佛就打瞌睡？有时候瞌睡到念珠在手上，刚念几分钟，嘣的一下念珠就掉到地下去了，有时候你一拜个佛号再抬起头的就不知道什么时间了，昏沉得很厉害。所以第一天整天念了40000声佛号啊，这么可怜呢、啊、但是我当时想怎么会这个样子哈，我就也就下了一个决心，无论怎么样我必须要把这个百万念完，哪怕念它2个月啊，我也把它念完。昏沉的时候就惊醒，就用冷水洗洗脸啊，这样第二天能够达到6万，第三天到8万8啊，以后8万8比较稳定。念了13天了才把这个百万念下来。在这13天当中，哎，有一个收获，原来在念佛的过程当中，哎，能够很清醒很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念头。平时我们从来不知道自己在打些什么妄想啊，那么这6字红名一念过来，就在我们的无明黑暗的内心投下了一个探照灯啊，一个光束。我们透过名号的光明才能够知道，哎呀，这一念是淫欲的念头，这一念是忏悔的念头，这一念是嫉妒的念头，把原来遗忘的一干二净的事情全部翻起来呀、啊，不看不知道啊，一看吓一跳啊，啊，原来自己内心的念头是那样的罪恶呀，啊，没有一念是清净的呀，才知道地藏菩萨本愿经说的阎菩提众生举心动念无不是恶无不是罪呀，原来以为这句经文是讲别人呢、啊，我自己很清净呢、啊，啊，原来就是讲自己呀、啊。啊， 善导大师这段话我是读了很多遍很多遍，也以为是讲别人，是一个概念上的。通过我这个13天念百万佛号，我才知道我自己就是罪恶生死犯，妄想杂念像急流水呀，内心浑浊像黄河水的状态，我们靠什么力量能够解决生死问题？无妄啊。所以我们对自己妄想杂念的这种绝望啊，才有一个谦卑之心，才有惭愧之心呢、啊、我们就会想到阿弥陀佛对我们多么的重要啊。阿弥陀佛是见证到我们的妄想杂念烦恼重重的众生不能解决问题，他才为我们发愿的，才为我们建立西方极乐世界的，才为我们，实际上就是我一对一的，才为我建立名号的。所以绝望的时候，我们从狂妄无知的自利就跳上了他利啊，这时候阿弥陀佛就对我们太重要了，所以就有第二个决定深信，决定深信阿弥陀佛就是来救度我们的，他的48愿真是不虚的，我们只要相信他，把生命交托给他，他就可以解决我们的生死问题，对这个没有一丝的怀疑。这样由于前一个决定深信，认识到自己是罪恶生死凡夫，我们才真正的产生了惭愧心。由于我们认识了阿弥陀佛慈悲不舍我这个罪恶的凡夫能够解决生死问题，才真正升起了感恩之心。由这两者才构成了净土法门的信心的本质内涵。当我们这一念从自利向他利的跳跃，这就是净土信仰本质性的跳跃。跳跃的过去就由一条鱼变成一条龙了，因为我们绝望之后寻求救度的这一念的至诚心，就能感应到阿弥陀佛慈悲愿力，因为他48愿时间以来早已成就，就等待着救度我们。就好像我们在一个绝望的峡谷，自己想爬上这个陡峭的山壁爬上去，自己爬不上去，爬不上去等待的就是死亡。这时候我们就试图啊，由于对自力爬上去绝望的时候，我们才会想到有不有个他的外在的援助令我们解决问题。这一念的这样的转过来，当下我们发现原来旁边就有一根绳子啊，你紧紧的抓住这个绳子马上就出去了，到达妙高峰顶了，风光无限了，就在当下。所以善导大师对这两种深信的解释真的是祖师的极为慈悲的开示啊。然而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认识自己，认识阿弥陀佛的时候，这两种深信我们看了以后还是佛光掠影，入不到我们的心里去啊。所以下面善导大师有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叫水火二合白道比喻，也非常精辟形象的把我们信心获得的过程以及我们如何复念啊这个信心把它表达出来。这个比喻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它是这么表述的。有一个人啊，忽然发心要修行啊，这样他就从东往西走，从东面往西走，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中道中路的时候有两条河啊，因为他是从东往西走，这两条河是南面一条河，北面一条河，南面那条河都是火叫火河，北面那条河呢是水水河，南北的这两条河从东向西宽都不宽，只有100步，中间有4到5寸的白道在这个两河中间。好，那这个人从东往西走的时候，哎，夫人后面有群贼和恶兽在追赶他，
追杀他，这个人就逃命，就赶紧往西面跑。哎，跑到迥无人烟的地方，忽然看到这两条河啊，一条是水河，一条是火河，而且深度深不可测，两边一望无际，后面有追兵啊在追杀，所以他就想朝南面和北面去逃跑。但殊不知南面北面也有恶兽毒虫在包抄，把他挡住，三面受敌。三面受敌，这时候他就害怕了，你看这时候怎么办呢？退也不能退，后面有群贼在赶他，从两边跑也没有机会跑，都在包抄他。如果不跑停下来，哎，三面都把他围住围剿住，所以往回走也是死，往旁边逃也是死，住下来也是死。这时候对他来说只有一条可能能突围的一条生路，就是在水口二河中间有一条很窄小的白道。他想现在已经别无选择了，你无论退还是停下来都是死嘛，那么走这条白道说不准还能有逃生的希望。所以他升起这一念的时候，就听到东岸有种声音发出来，告诉他，仁者，你决定寻这条白道走，能够死里逃生，如果你住下来，你不走上这条白道，必死无疑。这是东岸的一个声音。这时候又听到西岸发出声音，非常柔软的慈悲的声音，告诉他，这个仁者，你决定放心走在这条白道上，我会保护你，不会让你掉到水河火河里面去，你不要害怕，放心走。这个行人一听到这个就开始有信心了啊，就开始走在这个白道上，因为白道并不宽嘛，100步。哎，这时候他刚走几步的时候，后面的那些贼呀啊，群贼和猛兽就跟他啊，叫做啊，含笑诈亲啊，含着笑，好像他的亲人一样的。哎呀，说你不要往前走啊，你往前走这是险路啊，必死无疑，你还是回来吧，我们都是你的好朋友啊，好亲戚啊，对你都很好啊，啊。但这人听了没有动摇，还是一心一意走在这个白道上。由于这个不宽，他很快就到了西岸。一到西岸，哎，很多很亲热的善友都在迎接他，啊，那些群贼、毒兽、恶兽对他无可奈何，啊，望洋兴叹，他是庆快生平。好，这么一个比喻。那么这个比喻表达什么意思呢？啊？这个人从东往西走，表明我们凡夫在这个红尘滚滚当中，忽然有一念想修行，想出离生死。你不修行还好，一修行就有障碍啊。这个群贼猛兽就代表五阴四大各种魔障就起来追杀，杀你的法身慧命呢，不让你修行呢，这个修行人就跑啊，跑到迥无人烟的地方，说明他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遇到的都是恶知识，没有一个真善知识，孤独啊啊，孤独。这时候他面临着种种三面夹击的情况下，在这个东岸他没有援助的力量。这时候突兀的展现他面前的是两条河，两条河当中的一条白道。这个两条河就代表我们修行人内心的烦恼，贪爱贪欲之心就像那个水呀，贪爱如水，嗔恨之心就像那个火。就在我们贪嗔的烦恼当中有一条白道，这条白道就是愿往生的心，愿往生西方净土的心。这条白道不是自己得到的，是阿弥陀佛时节以来的呼唤 阿弥陀佛的法身报身的慈悲愿力在我们的念头里面，在我们的内心铺设的一条白道。本来这条白道是康庄大道，但在我们凡夫的用四大五蕴一接纳过来，就变成一个窄小的四到五寸的这个狭小的道路。那么水河和火河宽度只有一百步，表明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能解决生死问题，一百步一百岁。唯有当他住在这里要绝望，自己力量没有办法对内心的五蕴四大六根六识对视的时候，这时候他要想有一念想寻着白道走的时候，就是愿意仰靠他力去往生的时候，就能够听闻到东岸的声音发遣他，你在这条道路上走，决定能够突围出去。这就代表着释迦牟尼佛的遗教，虽然他灭度了，然而他的净土法门的经教还留存在这个世间，所以发出的声音就像空谷传音，能够让他听闻到啊。那么西岸那种慈悲的音声就是阿弥陀佛的慈悲的音声，他护念一些众生说你不要害怕，因为他不敢迈上这个白道，是由于他掉到水口二河，因为那白道也很危险啊，每天这个水呀都浸漫在这个白道上，每天这个火都烧在了这个白道上，是这么一种状况，所以他很害怕。阿弥陀佛告诉他，你不要怕，你只要走上去，我不会让你掉下去。这种样子就好像一个母亲呢，当他小孩学走步的时候，小孩他如果靠自己他不敢走啊，不敢站起来，他只有在地上爬他才有安全感啊，那不能老是爬呀，所以母亲总是鼓励他，你站起来，你不要害怕，我会保护你。你看小孩他看到母亲那种慈爱的鼓励的亲切的而且给他安全感的眼神的时候，他才会迈出他的步子摇摇摆摆的走。那真的他要倒的时候，母亲的手就上去了把他扶正，不让他摔倒。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护念就是一个慈母对婴儿的这样的扶持，我们只要走在白道上，只要信愿持名，就不会被我们的内心的贪嗔痴三毒的烦恼给淹没。它正好我们的清净弥陀名号的清净光对治我们的贪欲啊，弥陀名号的欢喜光对治我们的嗔恨呢、啊，弥陀名号的智慧光对治我们的愚痴啊。所以这个行人对两土世尊发出的声音产生的信心，他才勇敢地走在这个道路上。当后面还在把他往后拉诱惑他的时候，不听他们的这种虚假的诱惑，勇往直前。只要这勇往直前呢、啊，很快就到了彼岸，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足上善人聚会一处啊，得未曾游欢喜异常啊。这是一个信心获得从因到果的全过程。这个过程当中有几个启示，首先必然的要对那种在娑婆世界被这种群贼毒兽三面包抄的时候彻底绝望的时候，他才会产生对他地的信心。也就表明我们一般的人一修行都是靠自己，认为自己很了不起，我能解决问题，谁知道一弄的话什么障碍都来了。
你只要深信心愿持我的名号，决定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深信阿弥陀佛就是来救助我们的，48愿十劫以来早已成就，就等待着救助我们。当我们交付出去的时候，我们就能归元，归元就是归到我们的自性本源。
唯有对自力的完全的这样的一个绝望，他才会有一念求往生的善根出来，这一念善根出来，两土世尊的加持马上在我们身上体现。 如果没有这一念向他地的一种求助，这就是我们怀疑嘛，怀疑就是障碍嘛。啊，虽然释迦本师阿弥陀佛慈悲的呼喊，然而在我们这个怀疑的众生身上不能产生作用，他听不到，他感受不到。所以骄慢的众生、怀疑的众生不能相信这个法，不能依照这个法去做，也就不能解决从娑婆世界的东岸到达西方极乐世界的西岸的这么一个利益。所以这是我们获得的第一个启示。第二个启示，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他配合的非常的默契啊。释迦牟尼佛以大悲心示现在这个娑婆世界，来发遣众生，你们都往西方极乐世界去，不断的发遣。发遣的话呢，对岸的阿弥陀佛就来把他接引施受，不能我派了以后没有人接，必须要配合的来做事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就像慈父，阿弥陀佛就像慈母，来共同完成啊度化众生的工作。择时并运啊，释迦牟尼佛用折服的手段啊，阿弥陀佛用施受的方法，这个配合我们在观经里面感受得很亲切。观无量寿佛经，韦提希夫人遭遇到了他的儿子要啊杀父求母的这样的恶逆啊，顿然对这个世间产生了极强的厌离心了，不想停留在这个阎浮提啊，所以哀请释迦牟尼佛宣说往生净土之法，要求生无忧恼处，教我思维，教我正受。他所求的也是我靠什么力量往生呢？怎么得到正定呢？释迦牟尼佛顺着他的提问，就说出了前世三观，从日观、水观、地观、宝树观、楼国观，这些观一一说出来的时候，这韦提希夫人听一听还是很难办呢，很难观成呢，所以内心不安呢。就在第七观讲了西方极乐世界依报庄严的观想，韦提希夫人还不能对往生产生一个信心，产生一种决定，所以内心惶恐不安。就在这时候，释迦牟尼佛告诉佛告阿难及韦提希，谛听谛听，勿将唯汝宣说除忧恼法。我在这里要跟你讲说除你内心的忧愁烦恼不安的妙法了，你要注意听。那么这个妙法是什么呢？一说完，阿弥陀佛、观音、四字、西方三圣就现在空中放出至圣的光明了。这韦提希夫人一看虚空现出了西方三圣，顶礼膜拜，当下得到了无生法忍。这无生法忍不是断惑说他成了法身大士，这无生法忍是他得到了决定往生的信心。由于阿弥陀佛的光明传达的一种信息，告诉他你只要深信切愿持我的名号，决定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全凭他的，易如反掌。所以韦提夫人接纳到了这种光明传达的决定往生的信心，他是悲喜交集，顶礼膜拜啊，得未成一王。所以他的信心是在这个时候建立。
你只要深信切愿持我的名号，决定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深信阿弥陀佛就是来救助我们的，48愿十年以来早已成就，就等待着救助我们。当我们交头出去的时候，我们就能归元，归元就是归到 的自性本源。
释迦牟尼佛一说这个，马上虚空就现着西方三圣，配合得非常非常默契。善导大师注解这个非常认真着意的注解，就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的配合，就像那个银匠，出自庄子的一个典故，有两个人配合非常默契，非常有信任感的，是当时楚国的首都啊，有两个朋友，一个是匠石，做木匠的啊，他的手艺非常的精湛，他们配合到什么程度呢？这个银人鼻子上有一点白粉在鼻端鼻尖上，这个匠石用一把非常锋利的斧头旋转得很快，然后哗一会儿啪一下子过来，把他鼻子的那个白粉把它劈下来，鼻子没有一点的损伤啊，这个银人站在这里面不改色心不跳，他们能够相信到这个程度。以后银人去世了，匠石不敢再玩这个了，因为其他人不可能这么配合，只要他当时有一动一个念头，稍微动一下，这个鼻子就没有了啊。所以是这样的配合的默契到这个程度。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此途的释迦牟尼佛，彼途的阿弥陀佛，一个派遣，一个接引，从诸佛如来度化众生的善巧方便，不可思议啊！释迦牟尼佛是应化身，他的报身是谁？他的报身还就是阿弥陀佛。大家看《无量寿经》里面，西方极乐世界有种种的莲花。啊，莲花有36具足啊，有它的叶子，每一个叶子放出36,000,000,000具足啊的光明，每一个光明显现36,000,000,000具足的佛啊，这些佛现往东方教化众生，安立无量众生于无上正正之道，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这是唐一无量寿如来会啊经文告诉我们的，这个莲花所放出所显现的佛到了东方来度化众生，娑婆世界就方位来说在西方极乐世界的东方嘛，这样来说释迦牟尼佛又何况不是西方莲花显现的一尊化佛呢？所以我们每天念赞佛偈，光中化佛无数亿啊，化菩萨众亦无边。而且在这个获得这样的一念信心，领悟到两土世尊的发遣和慈悲的呼唤的时候，我们走在这个道路上，总会有些人来干扰。哎呀，你不要念佛啊，念佛有什么好啊，又不能解决问题，你烦恼这么重，你不断烦恼怎么能往生呢？善导大师告诉我们，这个法门带也往生了。贪欲如水呀，嗔恨如火，我们就每天生活在水深火热里面的啊，这样烦恼里面，我们不可能说把烦恼干枯，这是我们耗大摇大摆的过去，没有这个水平。我们在烦恼的里面有一个愿望身心，有这条白道，这就是我们成功的决定的希望。所以那些人说啊，非得要啊清净心才能往生，非得要有禅定才能往生，非得要这样来往生，随着这样往生，不符合道理。凡夫众生就是烦恼很重的，那么阿弥陀佛慈悲不舍我们，他往生的条件就是信愿持名嘛。啊，在信愿持名的过程当中，我们功夫得力，能够逐步的功夫成片，乃至于事一心理一心，是不求自得的啊，但是绝对不可能作为往生的条件，能达到功夫比较深，往生的品位高嘛，往生更有把握嘛，往生本身就是信愿持名嘛，这些信心呢、啊、都是很难的，它需要智慧啊。
无量寿经佛非常感慨，人有信慧难，人有这种信心的智慧实在是太难了。我们一般的人总是站在凡夫的立场去看待佛的能力啊，以生灭心彻度如来的境界，如来的境界也成了生灭的状态，以有量的心来彻度阿弥陀佛无量的神通智慧，就南辕北辙。这也是怀疑啊，信心不足啊。比如有的同学问，哎呀，临终接引这个念佛人念佛啊，阿弥陀佛也来接引，那个念佛他也来接引，那阿弥陀佛忙得过来吗？那么他就把那种啊，我们一般的直接来测度如来的境界。你看世间上连一轮月亮都能够千江有水千江险的，更何况阿弥陀佛的法身报身呢、啊、他能够普应一切念佛人啊，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众生念佛，阿弥陀佛无量无边的应化身来接引他呀。不是说阿弥陀佛当下从西方极乐世界十万佛刹之遥远的地方过来了，是非常微妙的感应呢、啊，啊，因缘和合的产物啊。我们常常用啊这个水中月来比较，这个水和月之间的关系，它是缺一不可的啊。天上那轮月亮在那个地方啊，必然地面上要有水，它才印在水里面。如果地面没有水，它就不可能印，或者你这个水非常浑浊也印不出来，或者说有很清澈的水但是上面没有那轮月亮，它也不会有东西啊。所以这个水就代表我们众生信愿持名的心，要有这个心。然而这个月亮就代表着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啊，正因为我们要自成愿往生的这个心，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就在我们内心显现出来。所以十九愿是临终接引愿呢啊，这一愿告诉我们十方众生只要他能够啊信受念佛法门，支持名号啊，积累众多的啊善根福德啊，阿弥陀佛临命终时都是带着啊菩萨圣众围绕这个念佛的人的旁边，令他啊接引他的神识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们只要临命终时这一念感通了佛力啊，这个十九愿就法尔自然的显现出来啊，就好像这个电视台的信电波已经在虚空，已经在当下，我们的电视频道正好接对了，接对了马上它的音声图像显现出来，是这么一种关系啊。那么它在整个法界当中是无作妙用法而现前的，你只要感通它就显现啊，不是说当下它从西方极乐世界过来啊接引你。还有一个难以相信的，我们常常想念佛，哎呀，我临终一定要这一念在阿弥陀佛上我才能往生，这一念如果不在阿弥陀佛上我就往生不了。听到这些话好像听过去也有点道理，但是是不是真的是这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看圣严量，我们来看一看祖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吧。不要自己去自立章程，这个信呢、啊、很难呢、啊。我们先举一个例子，在印光法师文钞第三篇里面，有一位居士叫啊孟安居士啊，他是印光大师的弟子，是从云南过来的。有一天他到苏州报国寺去找
印光大师啊，当时在座的有几个人，他就讲出了当地发生的一件很难解释的事情，但是真是存在的事情啊，说有一辆交通汽车，就是啊客车，上面带了40多个人乘客，那么是晚上开车，这个司机呢喝了一点酒，一下不小心从桥上翻到了江里去了，翻到江里去，这连司机带乘客全都葬身江底，没有一个啊这个生还。第二天早上，很多营救的人去去抢救，岸边有一个30多岁的妇女，她坐在石头上啊，如痴如呆的样子，幸存下来。那别人就问，哎，你怎么坐在这里？你是不是坐在这辆车的？他是这辆车的乘客。那你怎么所有人都葬身江底，你怎么在岸上啊？而且身上还没有湿。但是一问三不知，这个妇女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她就坐在了岸上啊，当地的报纸都做了报道啊，所以这很难解释。于是这个孟安居士就把这个事情告诉印主啊，请印主看看这怎么解释 啊当时印主没有讲话啊，没讲话啊，在座的天庭也是，哎呀，奇怪呀，奇怪呀啊，奇怪下也找不到下文，都回去了。回去等到傍晚的时候，印主就给那个侍者呀、写了张条子递给了孟安居士。这个条子上是很简短的几句话，啊，印主是这样写的，啊，这个女人命不该死，盖是佛天鬼神预先把救他的方法准备好了，想必如是。哎，你看，这个女人命中是不该死的，所以就有这些善神呢、来帮她的忙。帮她忙，当这个车滑到这个要冲到江底的时候，她就被一种力量扬到了岸上来了，扬出了那个汽车。如果这时候他靠自己的力量去要救自己的生命，那是没有办法的。他就被一个不可思议的力量扬到了岸边，身上都没有湿，但怎么扬过去的，怎么是他都不知道吗？印主这个解释太好了，太妙了，他把一种奇异的秘密说出来了。而且印主当时啊还说出另外一个事情，说这个有一个寺院正在开法会的时候，很多居士带着都参加，还带着小孩去。当时寺院里面有一口井，都有一个居士带着他的孙子啊，大概7、8岁的孙子，那个孙子就在那个井口玩，这一玩不小心嘣的一下掉到井里去了，掉到井里去，那么大家就赶快捞啊，哎呀，找了很多捞一点东西都没有，哎呀，这个。他的父母啊，他的这全家非常悲痛，你看看丢到水里都没有反应，那个连尸体都捞不出来啊，结果就非常的悲痛的回家，一回到家里一看，他说，哎，这小孙子睡在床自己家的床上，全身都是湿的，睡到自己床上去了啊。那么这个事情当时一下子很轰动啊，所以那个他的父母还为了感激这个，说这个井叫圣井呢，圣井。那么这些世间上都有这些种种奇妙的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它确实存在的。啊，我们再回到第一个案，啊，这样的，那个女人不该死，佛天鬼神预先把方法救助她方法准备好了，所以。他自己没办法解决的那种生命当中即将死难的问题却被解决了。那么我们想想，阿弥陀佛呀，在法藏菩萨的时候，五大劫的思维啊，
五大劫，光思维四十八大愿就是五大劫。然后四十八大愿建立之后，因为为什么要五大劫这么长的时间呢？是由于他要考察十方世界所有众生的根基特点，要平等普度一切众生，让他安稳的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众生的种类都是不可思议，他不仅要度人道的众生，冤非卵动三恶道种种的众生都要度啊，所以要了解种种众生的根基，种种众生的特点，种种众生的号要啊，所以他思维了五大劫啊，这么漫长的时间。那么愿发出来之后，由愿导心，又经过不可数不可数无央数劫的积功累德的这样的行持来圆满大愿，他早已把我们往生的这样的稳妥的这样的过程准备好了吗？连佛天鬼神都把一个救度人的这个啊命中不该死的人啊救度好，难道阿弥陀佛这么长的时间当中不会把我们安稳往生的种种的事情考虑周全吗？往生这种事情难道是我们有能力往生吗？这完全都是阿弥陀佛令我们往生的，所以临终我们是哪个念头，难道它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吗？佛经常常讲，当我们这堵墙或者这棵树常常向西面倾的时候，倾面倾的时候，所以等它倒的时候，无论怎么样它都是往西面倒吗？啊，所以从净宗经典当中讲的种种往生情况，你固然正念现前如入禅定啊，当然啊意相满施内相昭著，往生品位很高，但是不能把这个一刀切的，那些在睡梦当中如睡梦去，他也是往生了，难道他在睡梦当中他能够这一念就是阿弥陀佛吗？再我们来看看经典往生这桩事情呢，实在完全是靠阿弥陀佛。汉无量义无量寿经里面讲到中辈和下辈往生的时候，谈到这个边地遗尘的情况，只要众生能够昼夜念佛一昼夜的功夫啊，底线了一昼夜功夫，然后他这种人哎，忽然中间还后悔了，不相信了，哎，想一想西方极乐世界哪能存在呀？都是这些啊虚无缥缈的东西，他不相信了，而且甚至连善恶因果的这样的法则都不相信了，所以由于不相信他啊，原来可能吃素，现在该吃什么就吃什么啊，什么都干了，所以这样的人他临命终时就是疾病缠身，按他的自己的业力的因果一定要下三恶道，就是对这样的要下三恶道的苦难的众生，阿弥陀佛这时候开始了他的运作了，开始了他慈悲的救度了，就让他在睡梦当中阿弥陀佛变化身显现他的梦中，让他看到佛像，让他看到西方净土的状态。那么这个众生哎，在梦中看到忽然醒悟，哎呀，原来阿弥陀佛西方净土还真的是有啊，你看我当时没有后悔多好啊，他就升起这一念心，升起这一念心他就开始念佛，以这种后悔的心念佛，诸位同修啊都能往生了、啊、但由于他是这样的啊怀疑的心，他往生到西方净土在莲花当中不能出来啊，但是莲花里面所谓的边地遗尘嘛，莲花那个莲花很大呀，2000里呀，里面也是七宝池莲花化身呐、啊，也是念头一动衣食自足啊，它也是啊，它的快乐超过啊化乐天呐、啊，啊，无非是它500年时间不能见佛，不能闻法，不能见菩萨圣闻身，无非是这个。
一旦到了莲花，他知道自己见不到阿弥陀佛，他就会反省自己。这种反省还不是他的能力，这时候阿弥陀佛仍然对他进一步加持，佛光照射进去，这位边地一乘往生者就寻着这阿弥陀佛的光明反照自己，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原来问题就出在疑根未断。这时候他以忏悔心忏悔疑根，就从莲花里面出来。圣言了，当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真的是万修万人去啊！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威神愿力，彻底的慈悲才在这里面体现出来了。哪里说你非得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难信啊！真的，我们的信心建立之后，这个念佛法门呢，它是安乐法门呢，这个信心是让我们得到安心呢。阿弥陀佛的救度就在当下，我们只要接纳了这样的一种这种救度，我们得到了这样的信心，着得生想啊，于是我们心就安了，有安心才有安乐。修念佛法门一定要得到安心，得到安乐。如果我们修到若干时候还是哎呀我能不能往生啊，哎呀大概我不能往生啊，我哪能往生啊，我孽障深重啊，我又没有文化呀，人家有文化人修很高妙的法门，我是没有办法，打坐又坐不了，看书看经又不懂，就凑合着念念佛吧。这都是不了解啊！你能够老实念佛，专门念佛，就是大善根的大善根啊！这个信心唯有两种人能坚定不移的建立，一个是上根立志，智慧很猛烈的，就像舍利佛呀、文殊师利菩萨。为什么阿弥陀经要向舍利佛来宣说智慧第一啊？唯有智慧第一才能当下当刻呀，没有怀疑呀。为什么文殊师利菩萨要修一行三昧呀？唯有以文殊的根本智才能够把这句名号提起来，专心念佛得一切种子啊，往生西方净土。这是上根立志。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好像看不见的渔夫，他听到以后他就相信了，不加怀疑啊，反正我没有文化，我不行，我承认不行，我不行我就靠阿弥陀佛嘛，如果我行的话阿弥陀佛对我没有作用嘛，是不是？这是愚不可及呀、这种愚才是大智啊，大智若愚啊。我们要承认自己不行了、我们要承认自己是怯弱无力呀、离开了阿弥陀佛必然就是灭顶之灾啊。所以我把生命交托给就交给阿弥陀佛，你让我怎么样就怎么样，反正我就交给你。你能教出来就是大智慧，就解决大问题了，就是我们教不出来的啊。到了关键时刻，哎呀阿弥陀佛会不会救我呀，他真的会有那么慈悲吗？他真的每天都是乳母一子，天天想我，他跟我什么关系？你看有时候我自己的父母都不大想我，为什么阿弥陀佛会想我？不容易啊。这里要深刻的了解到一个心佛众生等无差别啊。由于阿弥陀佛证到了空性，由于阿弥陀佛限量的了知一切苦难的众生跟他同体，所以有一个众生受苦，阿弥陀佛如见入心，
他必然要去救度。啊，这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他平等地看待一切众生，就像一个子儿子啊，如罗诃罗啊。为了救度我们一个众生，可以随行六道啊，我们在阿鼻地狱，他也跟着我们到阿鼻地狱去救度我们了。所以我们跟阿弥陀佛是什么样的关系啊？啊，而且阿弥陀佛能够成佛啊，从法藏菩萨能够成佛，是以我们这些苦难的众生只要信愿持名能往生作为前提的。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啊，如果念佛的行人不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法藏菩萨就不能成佛啊。现在他已经成佛了，所以我们念佛也一定能往生呢、啊、是不是这个？由于我们跟阿弥陀佛是同体，阿弥陀佛成佛证到了什么？就是证到了我们凡夫众生见耳的一念的心体嘛。啊，然后在我们的凡夫众生的每一个念头当中，都有无量的菩萨成等正觉嘛。啊，华严经告诉我们，当这个毗卢遮那佛成佛的时候，他在内心就能够见证到十方一切众生一同成佛呀，同体呀。那么阿弥陀佛在他十劫以前，从法藏菩萨完成了四十八大愿的这样的功德的时候，他就法尔自然的成为阿弥陀佛。就在成为阿弥陀佛的瞬间，他也见证到一切众生必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只不过是我们凡夫众生的往生有先后啊，啊，若已愿就已生了，若今愿就今生了。如果今生还不能发愿的话，那就属于当愿了、啊，未来当往生的这个范畴。啊，无论是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十方一切众生最终决定都能往生成佛的，它是一网打尽啊。我们这些事情能不能相信呢？它是需要智慧啊，我们要站在一个佛的那种这个大慈悲、大平等、大智慧、大威神的状态当中去了知念佛法门。所以这个信心的建立啊，善导大师给我们展示了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取得信心的心路的过程啊，单刀直入啊，直接展示念佛法门信心的本质内涵啊。然后到了偶一大师，他对一个信心的全息用了六信呢，啊，信智、信他、信因、信果、信事、信理，啊，那么这种解释也非常好啊，啊，展示念佛法门恒与一切法门混同啊，数与一切法门迥异的特点。啊，我们来简单看看这个信智。信智不是说信自己，是说信自信。啊，我们的自信含裹虚空法界，啊，灵明动辄斩及长恒，具足无量光寿，这叫内住己灵呐。要里面尊重我们的自信啊，但虽然我们完整的具足着啊如来的一切智慧德相，然而